们一起看一下出利未记的第十章。利未记的十章是八章九章之后立刻的一个时间的延续。我们如果把第九章的最后和第十章的一开始做个对比呢，我们的感觉反差是极大的。因为章都是后面加进去，最初的原文它是直接写下来的。我们在第九章的24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欢呼匍匐在地。第十章的2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这个对比的反差非常的大，所以第十章呢，他在讲人悖逆啊所带来的后果。我们这个内容呢比较多啊，第十章我们只能简单的讲几个点啊，可以也我们一起来和弟兄姊妹们做一些属灵的思考啊。那第一个点就是什么导致的审判，等会我们看第二个点，就是在审判中神的心意是什么。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来面对神的审判，我们的回应，对审判的回应应该是怎样的。所以我们看第一个是什么导致的审判。其实如果我们刚才做的一个对比，我们就知道了。第九章就是在摩西的带领下，众民的顺服所带来就是蒙福，神悦纳啊。这时候的烈火是使众民欢呼的，但是呢，第十章导致审判的原因就是他们献上燔火了啊。那翻译成燔火，就拿达和亚比户是拿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燔火呢，英文是 strange fire， 就是奇怪的，就它并不是从神来的啊，就并不是从神的命令里来的。所以我们读到现在呢，其实怎么献上香炉啊，神都还没说呢。就我们往前翻我们根本都不知道神是怎么安排的。事实上呢，是要到后面利未记的后面神才告诉我们了这是显然的悖逆，就是他们很急于要到神面前去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情形。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知道呢，拿达亚比户他是侍奉神的，他是亚伦的长子和次子那他们的心呢，也许是他们想来到神面前献上他们的敬拜，但事实的结果却是悲剧。因为呢，他们是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这就是今天宗教的给人带来的后果了在他们之前最早就是该隐，就是这样的。那该隐也可以不来到耶和华神面前，但他也是愿意来到神面前，但他却带着自己的义，就是自己的地里的最好的土产。所以拿达亚比户呢，他们拿的是香炉也盛上了火这些要素貌似都在神之前的安排里都有了，对吧？神也告诉他们要造了香炉，神也在祭坛上有火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明白了，他们就来了，但结局却是如此大的一个悲剧。这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我们若不是按照神的方式来到神面前，后果是真的很严重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昨天会用到哥林多前书的11章，保罗讲到领圣餐的那个环节的时候，他甚至说你们不按理吃主的饼领主的杯啊，当中有些人生病啊，有些人甚至都死了这是会有直接后果的这个的原因是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拿达亚比户他并不是不知道神，不认识神，恰恰相反，拿达亚比户对神的认知啊是比一般的人还要多的我们可以看回去出埃及记的24章，那拿达亚比户这两个人第一次提到呢特别的提到 在哪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的24:9哈，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然后之后讲他们面对面见神呢，因为神召他们去啊，让他们看见神的宝座，说有平铺的宝石如天色明净，他们又吃又喝。这是神特别留在圣经里提到的这两个人，就列在摩西亚伦之后，甚至70个长老其他人名字都没有提。我们要知道神对他们的本意啊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就像该隐身为家里的长子啊，他比亚伯应该是在神眼里更为看重的。所以这就回到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我们犯罪的，或者说被审判的，就是我们的骄傲。就是我们永远在我们的堕落上哈，我们才是那唯一的责任人。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很有意思的属灵事实，今天世界那么多的败坏啊，那么多罪的后果，神为什么不立刻就实行全部的审判？他在等什么呢？他岂不就在等我们的悔改和谦卑吗？如果他一直在等我们的悔改和谦卑，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责任里，我们对神所有的责任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们的谦卑？而且这样的谦卑是和我们得着神的光照相对应的。这就是我们在福音书里看见那5000两、2000两、1000两银子的那个故事所讲的。就我看见的光越大，我见着的神越大，我得着的真理越多，我谦卑的责任就越大。像我已经学习了小数分数，那我的责任就比只会加减乘除，我只学了加减乘除的要大。那我今天已经微积分都已经交给我了，从加减乘除到小数分数到微积分，所有的课都跟我讲完了，我就成拿达和亚比户了，我就来到神面前，我已经没有任何推脱的理由了，因为神所有的启示都给了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越往末世的基督徒啊，越往末世的世人，我们要负的谦卑的责任更大，因为神所启示的越来越大，我们离圣子基督献上赎罪祭已经又过了2000年了啊，在将近100年前啊，70年前这个以色列都已经复国了，所有这些的事实神已经如铁一般的证据摆在桌上了，而我们今天要面对神要负的谦卑的责任也更大。所以拿达亚比户他们是因为什么而受审判的呢？的确是因为他们不听神，但是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得着神如此大的光照，他们依然选择悖逆，那原因就是骄傲了，他觉得自己更好。就像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时候，我们就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就觉得我原来那点骄傲简直太愚蠢了，太愚昧了，我这只是不好意思提了，这就是一个谦卑的过程。或者说呢，神也不过如此嘛，这也都该看的看见了，我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我也挺好的。所以真理或者使人谦卑，越来越谦卑，或者使人骄傲，越来越骄傲。所以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啊，这个话呢碰到心硬的只会或者让它越来越硬，或者他在那一刻光最大的时候他选择谦卑，之后他就是一个谦卑的起点，越来越谦卑。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点就是，是什么是拿达亚比户犯罪的，就是他们没有选择按神的话语来行啊。那就会过渡到第二个，就是我们很可能很多人在骄傲里会问这样的问题，那神为什么就这么样就把他们给杀了呢？甚至我们会联想到新约的一个类似的故事 啊，就是彼得有一次有两个人啊，亚拿尼亚和撒非拉一对夫妻，他们说了谎，那彼得呢就直接行了审判，他们俩就都死了。很多人在这个故事上也不能明白，说不就是撒个谎吗？啊，我们要知道呢，我们现在进到了第二个点，就是神在审判中的心意是什么呢？他一定是盼望我们悔改的，但是呢，行审判的权柄在他。啊，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呢，不能站在神的位置上来做这样的判断。啊，我们先要看第一个点啊，就是神真的盼望我们悔改。我们怎么知道呢？比方说，我们回到利未记的十章，啊，从第八节开始啊。在这个悲剧发生之后呢，神立刻就告诉摩西亚伦呢，或者从第八节他是直接晓谕亚伦的啊，告诉他什么，就是你怎么样才保证你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形啊？因为还没等神讲这些话的时候，拿达亚比户就已经冲上去把自己的意显明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盼望亚伦不要再，以及亚伦生的两个孩子不要再走同样的路，这样的悲剧。所以神是希望人不失丧的，这是他的本意。而且呢，神给人的命令呢其实是不难守的。我们如果从这里往回看，神告诉人要做的有哪一样是难守的？其实恰恰相反，人的宗教告诉人给人要做的事都是难做的啊，无论是不吃某些东西也好，或者是这个到哪里去待一段时间也好啊，甚至是不结婚也好，这些都是宗教给我们只会比神给我们的要求啊要高得多啊。那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来到神面前，我们会不愿意听呢？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我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做呢？我们甚至等不到听完，我们就不耐烦了。啊，这个就特别像一个父母在跟一个孩子叮嘱事情啊，说你今天第一天上学啊，你过马路要看一下，然后不要在马路上玩球，如果路边有池塘要离池塘远一点。还没等话讲完，孩子已经走了。因为他不了解这每一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每一句话没有一句讲到了学校有什么好玩的。我们来到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啊，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当年的那个情形里，我们就觉得这两卷书可能是对我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否则我可能就成拿达亚比户了。但是我们今天读呢，就觉得是很枯燥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背后每一句话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比方说上帝在这里告诉亚伦说不可喝酒啊，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如果亚伦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他哪一天一高兴他喝了又去了圣所，他的结局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神的本意是他把一些道理告诉我们，真的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去做的后果，他不希望我们承担。神的本意我们要清楚，就审判主的本意，就像一个父亲告诉孩子不要从楼上跳下去，不是给孩子约束，而是他真的不希望孩子承担的后果啊。这是我们看的第二个点啊，就是神的本意是他的心是好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为什么在拿达亚比户出现这事之后就击杀他们，在新约的撒菲拉和这个亚拿尼亚那件事情出现就击杀他们？那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呢，因为我们已经进到了我们来判断，或者说我们来揣测神为什么就击杀，因为这是神的主权。所以我们要首先呢，我们大概想一想这个原因之前呢，我们要谦卑到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只能是谦卑的说呢，可能是这个原因，但这的确是神的主权。因为什么呢？因为就算今天我撒了谎啊，神也击杀我，我一点怨言都不能说的，因为我是配得的。我的确配得，我跟亚拿尼亚和撒非拉没有什么区别。那主在当年因着他们的撒谎击杀他们，今天在因着我的撒谎没有击杀我，这是主的主权啊。这并不是我说凭什么那你就击杀他呢，因为我说这话的同时呢，主击杀我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一点，就是我们都是配得灭亡的，因为我本配得是地狱，然后我躲在基督里，躲在陶城里，我躲在方舟里，我是这么一个状态。我并不是说我配得生，你凭什么来杀我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下，我们在讲这个可能的原因之前，我们要先摆正自己的位置。那这个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都是最初神设立一个特别重要的时代的开始啊。拿达亚比户是亚伦的长子和次子，那撒菲拉和亚拿尼亚呢，是彼得教会设立教会的开始。所以神需要让每一个人明白这件事情的严肃性。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心呢，他真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回转呢，他本不愿意让我们尝的后果，如果可行，他总是让我们不去经历呢罪的审判啊，这是他的本意。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个点。那拿达亚比户他们甚至是一群人当中神特别提了名字去见过神的啊，所以神在这里施行他的权杖，执行他的刑杖是公义的，而且是对后世的犹太人真的非常的有好处啊，也避免了后面所有的祭司因着轻忽神的话而进到更大的灾难里去。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三个点，就是神给这个亚伦一家的这个命令啊，就是当这个悲剧出来之后啊，我们看见非常有意思，就是不可蓬头散发啊。第六节，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众会众发怒啊。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我们人在悖逆的心里觉得，哎，为什么是这样呢？他们不是死了两个孩子吗？我们要清楚的知道，神的审判是公义的。这个公义的审判呢，我们是要为这个公义的审判感到赞美主的。我们要为我们的罪真心感到忧伤的，而这样的忧伤一定会对什么呢？一定会对神公义的审判感到是公义的，是合理的啊。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接受神审判的后果，是充分的表明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罪是不是真正悔改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后面啊，如果读过圣经后面的内容的人，比方说看过列王记的，我们都知道在最后呢神在西底家的时代借着先知耶利米去警告那西底家，警告那个王的时候，王他就不肯接受这个后果，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灭亡呢？为什么我们要被巴比伦人掳走呢？神说你出去投降，你就必得福。他不能理解，怎么神你让我投降才是好的？神说你投降，我就必保守你的平安。这就是审判的结果。审判的结果你接受，就是表明你真的相信神是公义的。我们再讲一个例子，比方说大卫他和拔示巴犯了奸淫，那拔示巴怀的那个孩子生了，先知拿单就跟大卫说这孩子会死的。然后大卫怎么样？大卫就苦求啊，在神面前苦求神，最后呢这孩子还是死了。然后大臣们都不敢告诉大卫，然后呢大卫看见大臣们在那窃窃私语，就是孩子是不是死了，大臣们说是，大卫就起来换衣服抹膏洗澡吃饭。大臣们都觉得很奇怪啊，所以你孩子没死的时候你躺在地上又进食又难受的，那孩子死了你为什么还就起来吃饭，很高兴的就过日子了？大卫说，如果他还没死，我祷告祈求或许神能改变心意，孩子能不死，既然孩子死了，那我以后反正要到他那去的，他肯定不会再回来了，那我就继续往下走了。大卫是真知道神是个好神，大卫真把神一切的安排欢喜领受，即便这样的安排是他死了一个儿子。所以这样的事呢，放在亚伦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告诉亚伦这个道理，就是你要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是有神公义的理由的， 而我们看见的更美的是在第十章最后，亚伦对摩西说，19节，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说明亚伦真的悔改，亚伦真的看见这件事神做的是对的。我们怎么看见呢？因为这个赎罪祭不是拿到血，不是带到圣所里去的，所以这样的这次的赎罪祭呢，这个祭物祭司是可以吃的。但是亚伦呢，他选择我不吃。这个不吃的心他告诉了摩西，摩西以为他是生气了不吃，是他哀伤了不吃，所以摩西特别着急，怕亚伦又犯罪了，摩西这个急啊。但是亚伦说，那不是的，我是我选择不吃，我知道我错了。所以神给我们所做的要求是保守我们的性命，但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可以自己约束自己，对吧？就像今天神并没有对新约的人要求去禁食，但是我比如说我真的为一个负担，我祷告，我的心到一个程度啊，我特别有负担，那我可能就不吃了，我就约束自己啊，我甚至不去做一个我觉得很喜乐的事了，因为我是为世人的罪忧伤痛悔，我求神带领大家得救，我就约束自己，这是什么呢？这是我的心，神收到了。亚伦在这也是，他的心是什么？这个祭物我不吃了，我真知道拿达亚比户这样的错，神审判是义的啊，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确是看见了，借着这件事情看见了，我们会轻忽神的话啊，所以我今天约束自己啊，我不再吃了。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不但要在一切的神所行的祝福上赞美他，我们也要在神在我们已经有的罪的后果上赞美他。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指责神，因为一切安排都是对我们最好的，因为他显明自己是那公义良善有恩典的神，而且一切的安排他都是要救我们的灵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三个点啊，其实就带着我们进到一个特别美的一个画面，就是神是怎么在审判中啊带领人的。这是我们常会困惑的时候啊，我们也不愿意自己领导，神也不愿意我们领导，就我们若能谦卑顺服，我们就不领导啊，但是呢，一旦等我们领导呢，我们要像大卫那样啊，我们来到神面前真的悔改，说对不起主啊，你如果可行，你就让这个结果不临到我。但主最终让这个结果临到了大卫，大卫怎么样？主你还是公义的，谢谢你，求你带着我继续往下走。主终归有一天会让我们明白所有这些事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也求神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里，我们不要惧怕，我们有可能是糊涂的啊，只要若是可行，我们真理亮光照进来，我们就不要去做。如果我们因着软弱做了，我们也不要惧怕那后果。我们随时怀着谦卑的心来到主面前，不抱怨，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相信他是最美好的。哈利路亚。